我们看到这个第十条诫命是什么呢？它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换句话说，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凡事知足，对我们的生活当中一些我们觉得匮乏的现状，我们可以知足，不会对自己的现状不满，并且呢，他说不可贪婪啊，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啊。当然，我们贪恋的时候，其中就会产生嫉妒，甚至我们会产生一种占有的欲望。因此，我们看到这是第十条诫命，让我们不要贪心。好，让我们来到主面前来祷告。咱点怜悯的主，是的，让我们以你的救恩为满足，因为你是爱我们，因为你要拯救我们，并且你已经拯救我们，拯救我们出离黑暗，进入光明。主啊，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来感谢赞美，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知道我们有与你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必不至缺乏，你必像那好牧人，引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主啊，我们愿意安歇在你的水边，出入得草吃。主啊，我们知道一切的供应都在乎你，你必定带领你的儿女，你也必定祝福你的儿女。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很感谢神哈，在昨天，我们看到上帝带来了许多的慕道的朋友到我们中间，我们可以在那里跟他们分享上帝的爱。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有许多的艰难的，是上帝的慈爱他拖着你，有的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乃是上帝把你从死荫的幽谷引领你到可安歇的水边。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所谈到的，就是耶和华的拯救，上帝对你的拯救。当然，当你们谈到拯救的时候，你在这个世界当中，你也会看到许多可歌可泣的拯救的故事。我看到这个报纸啊，在网上看到这个报纸，这新闻，在2022年的6月10日，就是最近，在马萨诸塞州的鹿岛发生了一个事故。事故是怎样子呢？有一个6岁的男孩，他就在那个鹿岛旁边的这个鹿岛，他靠近这个梅里马克河，然后他在玩水，就是一个不小心就掉到水里。掉水里，那个河水的水流还是比较湍急的。那他的妈妈看见了，那个姐姐看见了，两个人忍不住就都跳到河里面去救他。然后他的爸爸一看他在往下流，赶紧跑回去把车开了来，把车开到河中间，要挡住这个男孩，要流下去。结果不像，没有人挡住。他的爸爸看着水流这个很湍急，他就没有办法，就从车上下来，他又游回岸边。但妈妈拼命的去抓他自己的孩子。那个时候旁边刚好有一个，很感谢神，有一个渔船，有一个那个fishing boat 啊，就是那个游船啊，一个小小的游船。这个游船一看到这个事故，马上就开过来，这妈妈拼着命把自己6岁的男孩，还有这个10几岁的女儿都推了上去，推到自己沉入河底。当救上来的时候，就已经不行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这个妈妈，她为自己的孩子，她真是。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母爱是最伟大的？母爱比父爱更伟大。 那个不得不承认，他这个他这样子的爱救自己的儿女脱离险境，奋不顾身。但是你知道这份爱实际上也是耶稣基督的一份爱，耶稣基督也是同样这样子奋不顾身把我们拯救出来。他所不同的是，耶稣基督所拯救的是跟他无关的，甚至是不配被拯救的人，但是这个妈妈她拯救的乃是自己的儿女。从这个方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爱，你所经历的，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个爱，比母爱更加的丰富，更加的伟大。这样，我们今天我们领受圣餐啊，这个圣餐所纪念的，恰恰是耶稣基督牺牲的爱。我们今天所唱的这首诗歌，恰恰是在主耶稣基督享受主的晚餐的时候，在被卖的那一夜享受主的晚餐的时候，享受主晚餐之前所唱的一首诗歌，诗篇的114篇。但是他所纪念的就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拯救。你们可以看到，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拯救比我们刚才所描述的这个母亲的爱更加的伟大。他可以看到从四个层面上比母亲的爱更加的伟大。第一个层面就是他把我们从艰难困境当中，从死亡当中，从罪的刑罚当中拯救出来。所以你看到第一节中，以色列出了埃及，雅各家离开说一言之名。所以这是救恩的第一个层面，就是把我们从我们的困境当中拯救出来。你知道当时以色列人他处在什么样子的困境啊？上帝在最早的时候，他和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立了约，然后他告诉亚伯拉罕，是你要这个去到我赐给你的这个应许之地去，就是这个迦南美地。亚伯拉罕呢也听话，他相信上帝，所以他就去到应许之地。去到那里以后，他生下了以撒，以撒生了雅各，雅各生了12个儿子。这个时候那个应许之地啊发生了一个饥荒，他们在那里寄居的时候发生了饥荒。那上帝先奇妙的拆开约瑟去到埃及，紧接着他让雅各和他的12个儿子一家70多口人都下埃及，去了埃及。谁知刚开始当然是好的，但是第二代第三代的君王他们不认识约瑟，所以呢就开始奴役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400年，400年的寄居，400年的为奴，在那里做奴隶。这个时候上帝就差遣了摩西去到埃及，令这些奴隶出来，要带他们进入迦南美。我们知道当时的情况，他讲到的是以色列出了埃及。所以出埃及你知道是以色列被奴役得到自由的一个标志，他们可以进入迦南美，是一个进入迦南美地的开始。所以在这个旷野当中走的时候，以色列人常常听到上帝对他们这样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我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我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 那为什么要这样不断的提醒呢？那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上帝是拯救的上帝，他是赐恩的上帝。当然对于新约的门徒来说，这个出埃及就不是旧约的出埃及，对于新约的门徒来说，出埃及的标记就是那个十字架的拯救，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之上，他为门徒而死，赦免他们的罪，把他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因此对于我们而言，我们所纪念的这个圣餐，他所纪念的就是耶和华主耶稣基督把你从你的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他甘心为你而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圣餐，我们看到那个饼就是代表了耶稣基督的身体为你而死，这个杯代表耶稣基督的宝血为你而流，这都是在十字架上发生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就有一些地方很让我们感动，比如说罗马书的八章的31-32节，也就是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他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就是为你，为我，为所有相信他的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所以为什么要领主餐呢？是要让我们纪念耶稣他为我舍命，拯救了我。既然上帝让耶稣为我而死，他的儿子他都愿意舍给我们，他岂不把万物一同赐给你吗？而且是白白的赐给你。所以主餐有什么益处？主餐让我们记得耶和华是拯救的神，他把耶稣都赐给我们。那我在世上所经历的困难，耶和华岂不拯救？他岂不把万物一同不要钱的赐给你吗？不用你努力的赐给你吗？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领受主餐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来回顾？你要回顾自己的属灵经历跟自己的人生，想想这位神他是怎样把你从艰难的困境当中拯救出来的，想想这位神当初你信主的时候，信主之前是什么样一个状况，他把你救拔出来。你知道我们软弱无助的时候你能靠谁呢？我告诉你，谁也靠不住。想靠儿女，儿女靠不住，想靠父母，父母有的时候靠不住，上帝靠不住。你在痛苦的时候你能抓住谁？谁能理解你？你会发现你在痛苦的时候没有人能感受到，能理解你。你知道我有时候我都我觉得我感受理解不到我的两个孩子的痛苦，尽管他们跟我说，我还是感受理解不到他们的难处。某种程度上能感受，我如果努力去感受，能感受一点，但是我绝对不会像他们那样感同身受。所以你知道，没有人能够理解，没有人能够除去你心中的这种焦虑跟恐惧。但是上帝他是全能，他是全知的，他知道你的一切，他能理解你，而且他是全能，他有这个能力来拯救你。所以我们知道，大能的上帝拯救了以色列人， 而大能的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我们就是要常常纪念这个拯救，纪念我们哪一个人，就是你自己出埃及的那一刻。所以我们每逢吃主的晚餐的时候，我们所纪念的都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对你的拯救。对你个人而言，你所纪念的是耶稣基督对你个人的拯救。就是你可以想想，你以前没有信主之前啊，你是怎么样子在最终受到伤害，你也伤害别人的。然后呢，我们可以想一想耶稣他如何为你而死，这是我们要默想的。所以在启示录上二章四节，他启示录二章四节他有这样的内容：然而我有一件事情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你应当回想是从哪里坠落的，并且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情。就是我们的问题啊，常常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起初的爱，我们讲到起初的爱心，好像意思是我们心里面的爱一样，但是它的原来的时候的经文是你忘记了起初的爱。这个起初的爱是什么呢？你把起初的爱给离弃了，是指耶稣对你的爱。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个忘性，你知道，属灵的健忘症。我们容易把我们以前呢，你想你刚蒙恩得救的时候，你那种生命的活泼，上帝感动你的时候，你心里面那种温暖，我们做基督徒做久了以后，容易把那个感觉给忘记。所以每一次领主餐呢，我们都要回过头来想想，我当初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在疾病当中，我走投无路啊，我因为自己的罪而受到责罚，上帝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他的天使传福音给我，然后把我从里面拯救出来，我现在成了什么样子的人，真的是感谢神。我要回想起起初的爱。而且你看到啊，说雅各家离开了说义民之家，你知道以色列人他在埃及住了多少年？400年。你想想啊，我们都是第一代移民，400年以后你的后裔他会把美国看成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就不用这个什么这几十年了啊，就算我的孩子我的儿子说 I'm an American， 他说我是个美国人，然后我的女儿说啊，我是个中国人，我的儿子就说我是个美国人。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要400年之后你的孩子会怎么说呢？但是他说雅各家离开说义民一言之名，400年，这里仍不是他们的家乡。对于我们来说，每一个基督徒，你在这地上住着100年，但是这里不是你的家乡。你在这里寄居，对不对？是不是在这里寄居啊？而且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是不自由的。你是受奴役的，常常被金钱欲望捆锁，被罪恶所伤害，被矛盾所伤害，你在这里没有享受到你真正的自由。在中国大陆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哪里有什么自由？所以这世界非我家，在哪里是我们家？ 是上帝的国度是你的家。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尝到一点家庭的温暖，主灵家庭的温暖。所以这是第一个层面，它拯救我们，把我们从这个寄居之地、奴役之下给拯救出来，危险的境地、困难之中给拯救出来。那第二点呢，他说那时犹大为主的圣所，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这就是拯救的第二个层面。耶稣基督拯救是让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成为圣洁。我们想到那个妈妈把他的孩子从河里面舍命给捞出来了，他的孩子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出来了以后还是没有变化的，对不对？原来是怎样还是怎样，只是经历了这一个灾难，出来了以后心里面伤心的要死，一定了，内疚的要死。但是上帝的爱，他拯救了我们出来以后，要带领我们进入到光明的国度。所以上帝拯救了以色列，以色列跟犹大，你知道这都是以色列人的统称，他们是同一个群体，就是上帝的子民。所以他拯救他们以后，不是说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以后，好了，不管你们了，你们就一边待着去吧，现在你们自由了，想怎么样生活就怎么样生活了，你们可以自行其事，不是这样子的。他说他拯救出来要让他们成为上帝的圣所，犹大为主的圣所。什么叫做主的圣所？圣所是什么地方？圣所就是跟我们说现在这个地方就叫做圣所，圣所是上帝同在的地方。所以你知道当我们讲到的时候，上帝就在我们中间，上帝与你同在，上帝的祝福就在这里。他说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换句话说，把我们拯救出来不是让我们各行其事，把我们拯救出来让我们成为他的国度，在他的治理之下，他是我们的王。所以上帝把你拯救出来之后，不是会对你放任不管，而且他也不是你的仆人，他也不是只是你的伙伴，不是说你可以呼来喝去，对上帝，上帝啊你帮我做这个，上帝啊你帮我做那个，他是我们的王，治理我们，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他在你的生命中，他会带领你，他要把你熬炼建造成一个圣洁的人，更美好的人，一个心里面有平安的人，让你成为永生上帝国度的一份，上帝教会的一员。所以你看到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他怎么说，他说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你们是被上帝所挑拣出来的，一筐苹果，上帝就把你们从这个苹果里面挑拣出来，有君尊的祭司，没有君尊的祭司是很尊贵的，你是上帝的儿女，是他的祭司，那是不是很尊贵的？是圣洁的国度，就是你的生活是很圣洁的，是属于他的子民，你是他的儿女。他的目的是什么？要教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名。所以上帝不是说帮你找的工作，给你日常所需，你孤单的时候上帝陪伴你，他的灵陪伴你，而且呢他让你的生活更加的圣洁，让你有 你看，这是拯救的爱比母爱更伟大的地方。还不但如此，还有第三层，你看到了吗？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基督拯救你以后，他会奇妙的护佑你，扫除你人生当中的一切的障碍。你看到他这个经文，他说：“沧海看见就奔逃，约旦河也倒流，大山踊跃如公羊，小山跳舞如羔羊。”沧海啊，你为何奔逃？约旦河啊，你为何倒流？大山啊，你为何踊跃如公羊？小山河，你为何跳舞如羔羊？有个重复。我们一会儿讲，他为什么这么重复？那唱歌都是会重复的啊，对不对？我们刚才上了几节，有没有重复？有重复，不单重复，而且重复的有意义。你看到在这里的哈。上帝不单只拯救你，赐给你永生，而且上帝会陶造你，让你成为他圣洁的国民，让你成为圣洁，道德高尚。不单只上帝让你道德高尚，而且是不是你自己去道德高尚，他带领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扫除一切的障碍，而且他是大能的上帝。这就是他，当他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当圣灵住在你的心里面的时候，给你带来的。你看到他描述的是什么？他说：“沧海奔逃，约旦河倒流，大山与小山踊跃跳舞。”你知道沧海会不会倒流？沧海会不会奔逃？河水什么时候会倒流？而且。大山小山跳舞，这都是没有生命的，而不是人，人会逃，对不对？还怎么逃？人会跳舞踊跃，还怎么跳舞？大山小山怎么跳舞？但是当上帝住在他的圣灵当中的时候，这些奇迹都会发生。什么是沧海奔逃啊？沧海奔逃是当上帝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他降了十诫以后，对不对？然后你看到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的描述啊，然后他们就到了这个红海这个地方安营。红海说是海啊，实际上是一条河道，一个大的这个湖，所以。当他们到了这个地方安营的时候，而且上帝命令他们安营，耶和华命令他们安营，然后呢，放他们走的这个法老后悔了，所以他说不行，我要差遣600辆战车去把他们追回来，我怎么能放这些奴隶走呢？所以就追过来了。他们在他们面前前有大海，后有追兵，这个时候怎么办？上帝对他们说，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摩西就向海伸杖，这个海分开，一夜大东风把这个海吹开，结果以色列人走干地而过。你说不可能，上帝所做的凡事皆有可能。我们看到这是上帝的作为，他消除了这个障碍，是他们刚刚出埃及的时候的第一个危险，第一个障碍。第二个障碍是什么呢？约旦河倒流。约旦河如何倒流？他们要进入那个迦南美地之前，眼看就马上就进去了，过了约旦河就是迦南美地，应许之地。然后在这条河在前面拦着，上帝说：“我要让你记得我的大能。”现在 命令人抬着约柜走到河中间，约旦河啊，可不是一条小河。你抬着约柜，约柜会被溅湿的，但是以色列人的圣物啊，但是上帝要你们下去，我们就下去的时候，两边分开，然后以色列民走干地过约旦河。所以你会看到它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属灵，就是上帝除掉一切的障碍，大山小山震动踊跃。怎么震动踊跃？当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他们来到了西乃山，在西乃山这个地方，上帝要颁布律法，上帝要降临的时候，西乃山大大的震动，像公羊一样震动。以色列民看到，这正是上帝的大能，我要敬畏他。所以我们看到是什么呀？他所告诉我们的，就是上帝的大能，在上帝的荣耀面前，上帝要挪去一切的障碍，就是在你在属灵的路上啊，所有的障碍，你所遇到的所有的艰难，最终上帝都要给你挪去。换句话说，我们走这条天路必然会得胜，任何的事情也不能拦阻，而且我们在其中会意识到上帝的大能，在上帝的大能面前哈，这些大海呀、河流啊、天气呀、都要退避三舍，没有生命的人的东西都像有生命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帮助？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到三十九节这样子描述，当他讲到上帝的大能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他这样描述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患难就是大海。困苦吗？困苦就是约旦河。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他说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苦难呢？他说是的，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别人看我们哈、就像将宰的羊一样。有没有苦难呢？有苦难。然而他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就怎么样啊？得胜有余了。当你靠着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大能的时候，你一切的生活当中的一切困难呢，都会倒退，你就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生死都不能让你与耶稣的爱隔绝。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这些力量啊，这世界上发生的所有的力量，国家的力量、掌权的力量、天使的力量、属灵的力量，都不能让你与耶稣基督的爱隔绝。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无论现在发生什么，无论将来发生什么，都不能让你与耶稣基督的爱隔绝。是高处是低处，无论你在哪里，高的地方低的地方，都不能让你与耶稣基督的爱隔绝。是别的受造之物，所有都是受造之物，都不能让你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这就是我们在主面前所领受的救恩的如此的伟大，他是一定会得胜的，弟兄姐妹们。因此呢，给我们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就是我们应当效法的是约书亚跟迦勒。你知道约书亚跟迦勒当时他们要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然后呢，这个以色列人就派了十二个探子进到迦南地区，然后回来了十个人，他们十二个人都异口同声说， 哎呀，那个地啊，真是好啊，特别好，特别美好，有乃隐秘之地，葡萄那么大，橄榄那么大。问题是，有十个说，啊，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们在那些人面前呢，就像蚂蚱一样，蚱蜢一样。我们完了，上帝要把我们带上来，让我们送死。只有加勒跟约书亚说，不是，上帝带领我们，靠着上帝，我们必定能进入到应许之地。所以你看到啊，这是好消息。我们要做一个因着上帝的大能，大山踊跃，沧海奔逃，约旦河倒流，你知道，任何事情也不能拦阻。你要宣告好消息。有一个著名的布道家，他这样讲，我觉得讲的很有道理，你在生活当中可以应用。他说，不要总向上帝讲你的问题，不要总向上帝讲你，可以向上帝讲，但是你不要总向上帝讲你的问题，要向你的问题讲上帝。 Do not always talk to God about your problem, but talk to your problem about God. 换句话说什么呀，在我们的苦难当中，不是说我们跑上帝啊，上帝我好苦啊，好痛苦啊，好艰难啊，上帝啊，我真的是艰难，不断说你艰难，而说你告诉你的这个问题，你说你算不得什么，我的神比你大，你一定会退避的。在上帝面前，沧海约旦河大山小山都要失败，所以有唯有耶稣基督必然得胜。你看看诗人就是这么做的。为什么我说我们重复呢？你看他为什么重复？沧海看见就奔逃，约旦河也逃跑，大山踊跃，然后又重复一遍，你为何奔跑，你为何踊跃，你为何跳舞如羊羔。为什么要这样？诗人呢，在嘲笑。人是不是诗人在嘲笑？在嘲笑，沧海你拦得住我吗？那个约旦河你拦得住我吗？大山小山你算什么？所以你应该这个样子。当你贫穷的时候，你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了，我凡事都能做。贫穷赚什么？我为什么要为贫穷忧愁？当你失业的时候，上帝耶和华必预备，必供应。我为什么要为这个忧愁？我必然得胜，上帝必带领我进入到那美好的地业。当我们躺在病床上濒临死亡的时候，你可以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节这样想：你知道你将来必定复活。你可以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你得胜的权势在哪儿呢？所以你知道，你啊，要因着上帝大能嘲笑你的困难。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东西再不能胜过你，魔鬼也再没有能力了。所以你要向魔鬼的试探宣告上帝，这是我们要做。所以他第七节说，大地啊，你因见主的面，就是雅各神的面，面要震动，全地 earth 都要震动。而意思是说什么呀？为什么我可以嘲笑他？因为任何的事物在上帝面前都站立不住。这是第三个层面，扫除一切的障碍，生活当中一切的障碍，这是圣灵会带领你度过的。所以你现在你要知道，我们要宣告，我们必定度过，无论前面什么艰难。拯救的第四个层面就是耶和华必然供应，在你的艰难之中 他必然供应我们一切的所需用的。你看到最后一节说，他叫磐石变为水池，叫坚石变为泉源。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埃及从那个大旷野的时候，如果一个人走还好说，但是是60万人呢、啊。就说60万男兵加上一起200万人呢、啊，还加上牛羊，要找水，那简直就是不可能，对不对？当他们缺乏的时候，以色列人做了一个事情，上帝就让摩西击打磐石，磐石里面就流出活泉，滋润以色列人。你看我们在生命当中都会干渴，我告诉你，每个人都经历干渴，干渴你怎么体会到自己干渴、啊、你知道以色列人怎么体会到自己的干渴呀？他在那个旷野走的时候，他渴得不能行了，他就向摩西发怨言，就说百姓在那里甚渴啊，17章3到4节，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拿石头打死我。你看到干渴的一个标记是什么呀？干渴的一个标记就是发牢骚，有没有？干渴的一个标记，你就是你会发牢骚，怪你周围的人。我们有压力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回到家里面，在外面工作完，回到家里面，妻子孩子发牢骚，对不对？你做妻子的，常常在家里面很忙碌，啊，丈夫一回来就冲他发牢骚。你知道这个时候你是干渴的状态，而上帝会让磐石流出活泉，他会供应的。所以我们虽然会经历干渴，你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个生命历程啊，都是在一个旷野当中行，你还没进入迦南美地呢，所以你会体会到干渴，你会遇到艰难，中间有障碍。因此三位一体上帝的拯救是什么样子的？首先把你从魔鬼的权势跟奴役之下罪恶之中拯救出来，其次他不单只拯救你，而且带领你成为圣洁。在你成为圣洁的道路当中，你遇到困难他帮你扫除困难，你缺乏的时候他供给你一切的所需。所以当他们进入到迦南美地之前呢，上帝就让先知告诉他们，要纪念你在旷野当中我走着40年，你有没有渴着啊？你有没有饿着啊？你的鞋子有没有烂啊？那我们从中国来到美国这么多年，你有没有渴着啊？你有没有饿着啊？你的鞋子有没有烂呢？我们就能记得上帝的美好。让我们来到主面前祷告。参与怜悯的主，我们知道你是拯救的上帝，让我可以就近，在我的艰难当中，让我凭信心可以就近你，让我可以宣告耶稣基督已经得胜。在我们的苦难当中你必定救赎，在我们的艰难当中你必定扫除，在我们的缺乏当中你必定供应。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